亨塞尔与格莱特。在一座大森林跟前，住着一个贫苦的樵夫和他的妻子。他们有一双儿女，男孩叫亨塞尔，女孩叫格莱特。樵夫家里平时已缺吃少喝，这一年碰上国内物价飞涨，他就闹得连每天的面包都弄不来了。夜里他躺在床上动脑筋，愁得翻来覆去睡不着，终于叹了口气对妻子讲，咱们可怎么得了哟，自己都一点没吃的，又能拿什么去养咱们可怜的孩子呢？听我说，他爹，老婆回答，明儿个一大早咱们把孩子领到森林中最稠密的地方去，在那儿给他们生一堆火，再给他们每人一块面包，然后咱们就去干自己的活，让他们单独留在那里，他们找不到回家的路，这样咱们就省心了。不行啊老婆，丈夫说，这我可不能干，我不忍心把我的孩子们单独丢在林子里，真那样野兽很快会来吃掉他们的。你这个傻瓜，女人说，不那样咱们四个全得饿死，你能干的就只是刨棺材板了。接着又对他叽里呱啦没个完，逼得他只好同意了。可我还是可怜我那些苦命的孩子，丈夫说。那天晚上两个孩子也饿得睡不着，听见了继母对父亲说的话，格莱特伤心地哭起来，对亨塞尔讲，这下我俩完了。别吱声，格莱特，亨塞尔回答，不要难过，我自有办法。等两个大人终于睡着了，他便下床来穿上小外套，打开下面的门溜出房外。正是月光皎洁的时候，房前地上白色小石子闪闪发亮，完全就像一块块银子。亨塞尔弯下腰，尽量往外套口袋里塞了一些，随后他回屋对格莱特说，放心吧妹妹，只管静悄悄地睡好了，上帝永远跟我们在一起。说完他也回到了床上。天刚亮，太阳还没出来，女人已来唤醒两个孩子，起床了起床了，你们两个懒虫，咱们这就进林子去捡柴。说着他给一个孩子一小块面包讲，这样你们就有午饭了，可别提前吃掉啊，因为你们也甭想再得到任何东西。格莱特接过面包藏在围裙底下，亨塞尔口袋里已装满石子。随后他们全体上了路，朝着森林走去。走了一会儿，亨塞尔便停下来回头瞅瞅自己的家，并且一再反复这么做。父亲见到说，亨塞尔，你落在后面瞅什么哟，当心你脚下别摔跤。哎爸爸，亨塞尔回答，我在瞅我的白猫呢，它高高的蹲在屋顶上想对我说再见。继母讲，傻瓜，那不是你的小猫，那是早上的太阳照耀在烟囱上。其实呢，亨塞尔也并非真的在瞅小猫，而是把亮亮的石子从口袋里掏出来，一颗一颗的抛扔在路上。到了密林中，父亲说，喏，孩子们去捡些柴来，我给你们生堆火，免得你们冻着。亨塞尔和格莱特拾来枯枝，堆得高高像一座小山，枯枝点着了，火焰升得老高。这时继母就讲，现在躺在火边上去吧，你们两个给我悄悄待着，我和你们爹去林中砍木头，等活干完了我们再来接你们回家。亨塞尔和格莱特于是坐在火边，到了中午，个人吃掉那一小块面包，因为 一直听得见斧子砍树的响声，他们相信自己的父亲就在近旁。哪知那才不是斧子呢，它是一根绑在棵树上的枯干，让风一吹便撞来撞去。兄妹俩坐了好久好久，由于疲倦，眼皮儿便打起架来，很快他俩便呼呼睡着了。等他们终于醒来，已是漆黑的夜晚。格莱特便开始哭道，这下看咱们怎么出得了森林。亨塞尔却安慰他说，别着急啊，一会儿月亮出来了，我们准能找到路。果然，当一轮满月升起来时，他便牵着小妹妹的手，循着那些像新铸的银币似的在地上闪闪发光的石头子儿指的路向前走去。他俩走了整整一个通宵，在黎明到来时又回到了父亲的家。他们敲门，继母开门一见是亨塞尔和格莱特，便说，你们两个坏孩子怎么在森林中睡了这么久，我还以为你们不想回来了呢。父亲却喜出望外，把两个孩子孤零零地扔在林子里，他心中也难受啊。不久以后，全国又发生饥荒。一天夜里，孩子们又听见继母在床上对父亲说，东西全吃光了，就还有半个面包，再往后便没戏了，孩子必须扔掉。咱们可以领他们进更深的密林，叫他们再也走不出来，除此别无他法。丈夫心情很沉重，暗想，你和你的孩子们分食最后一口面包不更好吗？可是不管他说啥，老婆都听不进去，还一个劲儿地骂他责备他，谁套上了龙头就得拉车，既然丈夫第一次让了步，就非让第二次不可了。可是呢，孩子们仍然醒着，听到了他们的谈话。等他俩睡着了，亨塞尔又爬起来，想像上次一样去外边捡石头子儿，谁知门却被继母锁死了，他出不去。可是他安慰小妹妹说，别哭格莱特，乖乖睡觉吧，上帝会帮助咱们的。大清早，继母就来把孩子们拽下了床，他们每人得到一块面包，但比上次还更小一些。在去森林的路上，亨塞尔在口袋里捏碎面包，不时停下来把面包屑撒在地上。亨塞尔，你站在那儿瞅什么？父亲说，只管走你的路吧，我在瞅我的小鸽子，他站在房顶上想对我说再见呢。亨塞尔回答，笨蛋，继母叫道，那不是你的小鸽子，那是早上的太阳照耀在烟囱上边。亨塞尔呢，却一点一点地撒完了他的面包屑。继母把孩子们领进他们一辈子没到过的深深密林，到了那儿又升起一大堆火。继母说，好好待在这儿，你们两个要是困了可以睡一会儿，我们去林子里砍木头，傍晚活干完了就来接你们。到了中午，格莱特让亨塞尔分着吃他的面包，因为他的那一块已经撒在了路上。随后兄妹俩又睡着了。过了半夜，仍没谁来接这两个可怜的孩子。等他们醒来，四周已一片漆黑。亨塞尔安慰自己的小妹妹说，别着急格莱特，月亮一出来，我们便看得见撒在地上的面包屑，他们会指给我们回家的路。月亮升起来了，兄妹俩准备动身，可却看不见一点面包屑，因为有成千上万只鸟儿在林间和田野上飞来飞去，面包屑全让他们给啄走了。亨塞尔对格莱特说，我们肯定能找到路。 事实上却没找到。他俩走啊走啊，走了一个通宵，又从早到晚走了一天，可就是走不出森林。他们已经很饿很饿，因为除去地上长的几颗草莓，他们什么也没有吃了。同时，他们已疲倦的两腿再也走不动，就倒在一棵树下睡着了。自打离开父亲的家，现在已是第三天早上了。他们又开始走，却越走越陷入密林深处。要是不能马上得救，他们注定将饿死累死了。走到中午，他们突然发现一只雪白漂亮的小鸟。小鸟站在一棵树丫上唱着歌，唱得动听极了。兄妹俩不由得停下来倾听。唱完了，它便震动翅膀飞到他们面前。他们于是跟着小鸟走去，直到一幢小屋前面。小鸟降落在屋顶上，他俩到跟前才发觉小屋竟是面包做的。屋顶上铺盖着蛋糕，窗户却是明亮的糖块。这下该咱们美美吃一顿了，亨塞尔说。我要吃一块屋顶，格莱特，你可以吃窗户，它准甜。说着，他便举起手掰下一小块屋顶来尝味道怎么样。格莱特却贴近窗户滋儿滋儿地吮那糖玻璃，正吃着吮着，冷不丁地从屋里传出一点细小的嗓音，滋儿滋儿滋儿滋儿滋儿滋儿，谁在吮我的小房子？孩子们回答，是风啊，是风啊，是天上的这个小娃娃。他们边吃边答，一点儿不受干扰。亨塞尔觉得屋顶的味道特别美，便扯下一大块来。格莱特也干脆捅出一整扇小圆窗，坐在地上享用。这当房门突然开了，悄没声地走出来一个拄着拐杖的很老很老的老太太。亨塞尔和格莱特一见吓坏了，拿在手里的食物也掉在了地上。老太太却颤颤巍巍地开了口，哎，你们这两个小乖乖，谁带你们来的这儿？只管进屋吧，待在我这儿不会有事的。他说着拉住兄妹俩的手，领他们走进小屋。在屋里，他端上桌来好吃的东西，牛奶呀，糖饼呀，苹果呀，核桃呀什么的。孩子们吃过以后，又铺了两张雪白漂亮的小床。亨塞尔和格莱特往上一躺，马上觉得进了天堂。谁想呢，老太太只是装出一副和善的样子，其实却是个专引诱孩子们上当的恶妖婆。她造那幢面包小屋，纯粹为的是这个目的。一旦哪个孩子落在她手里，她就杀死他，把他煮来吃掉。而这天便是她的节日。巫婆们生着红红的眼睛，看不远，但嗅觉却灵得跟野兽一样，老远就能发觉有人来了。当亨塞尔和格莱特刚才走近他的时候，他便冷笑一声，狠狠地说，这两个小东西是我的了，绝不让他们从我手心里跑掉。第二天一早，还不等孩子们醒来，他已起了床，看着俩小人睡得那么乖，脸蛋又丰满又红润，他忍不住嘀咕说，好一顿美餐呐。说着便抓住亨塞尔的细胳膊，把他扛进一间小旧舍，用铁签子门把他锁起来，不管他怎么大叫大喊都一点没有用。随后老婆子走去把格莱特摇醒，冲他吼道，起来懒丫头，去打水来给你哥煮点好吃的。他关在外边的旧舍里，我要把他养得肥肥胖胖。 等它长胖了，我就要吃掉它。格莱特听罢，伤心地哭起来，可是一点儿没有用，只得恶巫婆叫干什么就干什么。于是就给可怜的亨塞尔煮了最好的吃的，而格莱特只能吃螃蟹壳。每天早上，老婆子都走到旧舍前面喊：“亨塞尔，把你的手指头伸出来，让我摸摸你长肥了没有。”亨塞尔呢，却伸给他一根小骨头。老婆子眼睛昏花，看不清楚，以为真是亨塞尔的手指，心里好生奇怪，怎么他一点儿没胖起来？四个星期过去了，亨塞尔仍然很瘦，老巫婆不耐烦了，不愿意再等。过来，格莱特，老婆子喝道，跑快点去打水，亨塞尔肥也好，瘦也好，明天反正我就要宰掉它，把它煮上。可怜的小妹妹在不得不去打水时，哭得有多么伤心啊，眼泪顺着她的脸颊一个劲儿地往下掉啊掉啊，亲爱的上帝，快帮帮我们吧，她发出呼唤，要是当初在森林里让野兽吃了，还总算死在一起啊。你省点劲儿吧，老巫婆说，怎么叫都没有用。第二天清早，格莱特就被逼出来，把盛满水的锅子吊在柴堆上，把火点燃。咱们首先烤面包，老婆子说，我已烧燃了炉子，揉好了面。他把可怜的格莱特推到烤炉前，熊熊的火舌已从炉口吐出来，爬进去，巫婆命令，看看是不是烤得够热了，我们能不能往里送面包。格莱特真要爬进去了，他就会关了炉门，让格莱特在里面烤熟，然后把它吃掉。好在格莱特看出了他的心思，说，我不知道该怎么做，怎样才能爬得进去呢？蠢货，老婆子骂道，炉口够大的，你瞧，我自己也能爬进去。说着便跑过来，把脑袋伸进了炉口。格莱特赶紧给他一推，把他完全推了进去，然后关上铁门，插紧了销子。嗷嗷嗷，老巫婆在炉子里嚎叫起来，声音可怕极了。格莱特赶快跑开，万恶的巫婆被烧成了灰烬。格莱特跑去开亨塞尔的旧舍，打开旧门喊道，亨塞尔，咱们得救了，老巫婆已被烧死了。门一开，亨塞尔像笼中的小鸟飞跑出来，兄妹俩高兴的又是拥抱又是亲吻，一个劲儿的欢蹦乱跳。现在不用害怕了。他们又走进巫婆的房间，发现嘎嘎喇喇里都放着一箱箱珍珠和宝石，这可比石头子儿更好些，亨塞尔说，边说边往口袋里猛装。我也想带点回家去，格莱特说，同样塞了满满一围裙。现在咱俩该动身了，亨塞尔提出，要从这座魔林里逃出去。他们走了几个钟头，来到一条大河前。我们过不去啊，亨塞尔说，既不见堤，也不见桥，是的，连只小船也没有呢，格莱特回答。瞧，那儿游来一只白色的鸭子，如果我求它，它会帮助咱们过河的。它马上喊道，小鸭，小鸭，格莱特和亨塞尔已等在这儿，河上没有桥，没有船，请把我们驮到河对岸。鸭子果真游过来了，亨塞尔坐到他白色的背上，请小妹妹也坐上去。不，格莱特回答，这样对小鸭子太重了，让它一个一个驮咱们吧。 善良的鸭子便这样做了，兄妹俩平安地到了对岸。再往前走了一会儿，开始觉得森林越来越熟悉，越来越熟悉。终于，他们远远地看见了父亲的房子，撒开腿便跑过去，一冲冲进房中，投进自己父亲的怀抱。自从把他的孩子丢在了森林里，这个男人便没有一刻快活过，而他的老婆也死了。格莱特抖他的围裙，珍珠宝石满屋乱蹦，亨塞尔还在一把一把往外抓呢。所有的忧愁都已到了头，一家三口过上了快乐幸福的生活。我的童话讲完了，可那边跑着一只耗子，谁要是能逮住它，就可以用它做顶大大的皮帽子。